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有过这种等候的这种经历，一件事情你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很久。我想如果生过孩子肯定有过这种经历，我们中间当过妈妈的或者不当妈妈当爸爸的也有陪着等的这种感觉，九个月等出来那个孩子什么时候出来那种感觉，最后几个礼拜特别不容易，对不对？巴不得这孩子快点出来那种盼望，又是巴不得孩子再继续煮那么几天，然后出来早了又发现特别早，晚了嘛你又觉得艰难。等候，最后等候实在是很不容易，这种喜乐的等候都非常难。这种因为你知道等候的最后你肯定是有一个大奖励，有个这么漂亮的 baby， 这么可爱的 baby 出来了，真正等候都非常难，就更不要说我们平时的等候。什么时候主在我们生命中，什么时候主才给我光明，什么时候我的孩子才能够回来，才能够听话，才能够让我心里觉得真正有安慰，什么时候我身体的病或者我的亲人的病才能够真正得到医治，什么时候工作才能有真正有出路，工作几十年好像觉得就到了顶这种感觉，什么时候不合理的事情才能真正摆平，上帝有没有是在听。我想对于这个台风哈，三地这些在经历的这些人，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搬回到自己家里，尤其是冬天这个时候再重建就越发的艰难。在这个世界，在中东，现在我们知道中东现在巴勒斯坦国开始正式成立了，联合国决定愿意投票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这个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究竟能不能真正给中东带来和平，能不能真正给中东带来和平。我们很清楚知道巴勒斯坦的现在他的政府这个哈马斯已经说了，已经开始宣布他们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的合法权利，已经开始这样讲。所以说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和平，等候不容易。所以我前两天刚听到一首歌，我呢是属于比较落后的，在美国从来都没法去跟这个形式，有一个叫 John Mayer 的这个 singer， 不知道多少人知道，看来大家跟我差不多，彼此。他这个人好像是很有名气，他很多的花边新闻，然后呢他唱了一首歌，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特别吸引我。为什么？这个名字叫做 Waiting for the world to change， 也就是说等候的这个世界来改变。他说我非常巴不得可以从战场上把军人都带回来，让他们可以过一个平安喜乐的这样的圣诞节。我实在是巴不得在这个新闻上面，我每次打开电视新闻的时候听到的新闻都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而没有任何的扭曲。可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就等啊等啊等啊，等待这个世界改变，然后这个世界改变。这是年轻人就觉得如此的无助，他们的无助是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我们年龄大的人觉得无助，觉得自己真的没有权利，有权利也没用，有权利你能改变谁？联合国这么大的权利，最后的结果究竟能够改变谁？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在黑暗之中，这样的等候非常的艰难。我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生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如果你此时此刻觉得等候艰难，你现在到进入一年中间最好的一个季节。这个季节英文叫做 Advent， 也就是说教会，我们中文翻译成叫降临节，就是说耶稣基督即将降临这样的一个节日。就在圣诞节前面四个礼拜都是这样的一个节日，叫 Advent， 就是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的这个节日。这个节日这个中间一段时间，它的特点不是 shopping，不是出去买很多东西，不是开宴会。我现在每天收的 email 就有无数个宴会，说是这边要有一个什么 party， 那边有一个什么宴会。当然呢，我们这些神学院还有东方大学的都是非常简单的 finger food 的那种，它都不复杂，但是确实让人觉得那种节日的喜乐的这种快感。我刚才还听说有人开宴会，昨天晚上开了一个晚上，是吧？就听说有些公司居然是一个晚上的宴会。这个 Advent 这个节日，它的特点不是这种宴会，不是这种所谓的欢庆不在这个时刻，而是等候。 如果你在此时此刻在生命中间，你在等候，你在等候，等候我哪天有了权利，或者等候我哪天有了钱，等候我哪天身体可以健康，或者等候哪天我的家庭关系可以摆平，可以搞好，可以等候有一天我心里真正有平安，或者等候有一天我的身体可以真正得到医治。现在就是这个时刻，江陵节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等候，我们可以等候，而且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等候。跑太快了，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等候。你跟周围说你可以在黑暗中等候，你跟周围说，你就提醒他，你可以在黑暗中等候，你可以在黑暗中等候。我们可以，原因呢，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意志力，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马上就要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生命中间有上帝。这就是上个礼拜天，如果你来听到的时候，撒加利亚就有一对夫妻，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这一对夫妻，一个祭司和他所爱的妻子，他们一生就是在等候，他们等候，他们一生都没有孩子，他们等候就是等候一个孩子，他们个人生命中等候一个孩子。他们其实是有两件事，一个是他们个人生命等候孩子，第二呢是为他这个国家以色列国可以得到复兴，可以不再受外族的欺压。从公元前586年开始，犹大国就开始被毁灭，开始被四大强国这样的统治，巴比伦国，还有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还有波斯帝国，四个帝国在统治。他一生就盼望他这两件事情：孩子，还有国家的平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在盼望什么，他就是在盼望这个，一直在等候。他们也是在黑暗中，在上帝的沉默中间在等候，但有一天开始发生变化。你记得上个礼拜 Jim DiRado 牧师专门给我们讲到，因为天使来造访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生命会发生改变，上帝会给他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会带给他这个民族的这种自由，这种解放。其实不仅是民族，是最后他知道是给整个世界在黑暗之中的人带来解放。所以撒加利亚是第一个对跟他妻子第一对在 Advent 在江陵节等候的，在黑暗中等候的，这样子做我们榜样的人。今天神就要借着他们的经历来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可以等候，不靠我们，而是靠的是因为主赐给我们盼望之光。你跟周围人说盼望之光，你说主赐给你盼望之光。我希望待会儿我们大家都要记得这些，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等候，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等，因为主赐给我们盼望之光，因为主赐给我们盼望之光。什么是主的盼望之光？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个盼望之光首先就是，对不起，我不太会用，这是新的，其实也不算新的，这是我们家的，但是很少在教会来用，所以就有点糊涂哈。这是首先，主是守约信实的主，主守约信实，你说主守约信实，主守约信实，你知道，因为这个上帝他说话算话，你可以信任他。你可以信靠他。撒加利亚，因为我们上次知道，因为他不信，所以天使就告诉他，他说要受到一些惩罚。所谓的惩罚就是他闭口不言，一直要到他儿子出生。但是到他儿子出生之后，他就可以开始讲话了。这个时候他一讲话，第一天他第一件事情，他知道这个上帝是值得称颂的。他首先就带着信心开始来为以色列人来做预言。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主借着古时候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他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他向我们列祖施怜悯，记得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上帝是守约的，是守约的。所以撒加利亚就知道，他记得上帝在他2000多年前，在公元前2100年的那个时刻，曾经向他最早的祖先亚伯拉罕做过一个应许，立过一个誓。什么样的誓呢？如果你记得，那个誓是给这个用他这一个家族，用他这一个人来给这个世界带来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约。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人民，使你的名为大，我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而这一个应许，这个约，在1000年后就再传给他自己亚伯拉罕的下一个子孙，就是说他的一个子孙大卫，给他的后代。我们大家一二三，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上帝给大卫王的这样的应许。然后在主前第六世纪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又继续来做这样的预言。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将要灭亡，记得耶利米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将要灭亡。这个时候他唱出盼望的歌，还是行你那边，我这边好听话。好，看了，可以了。耶利米先知他的预言，我们大家一二三，请。看呐，日子将到，我要为大卫兴起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伊丽莎白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怀孕5个月的时候，天使又去见了他的一位亲戚。他的一个亲戚可能是他的表妹，有人说是他的表妹，这样说，跟他如此说：一二三，请。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先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虽然这个世界的局势在那个时候，在撒加利亚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改变，以色列人仍然是在受着压迫，而且他的孩子还不知道要长多少年才能真正要做什么事情，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孩子将来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他很清楚，先知的生活往往不是很舒服的。先知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来都是常常都是被迫害的，很少有能够有很舒适的生活。但在这个时候，他依然知道时候到了，上帝的时候到了，上帝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到了。因为他儿子约翰的出生就是上帝的一个证据，上帝眷顾的一个证据，上帝守约的一个证据。他自己可以讲话，开口讲话，就是上帝的一个证据。所以他就开始继续在刚才今天的经文，他就继续这样讲，他来做这样的预言。一二三，请。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走在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认识救恩。上帝的守约信实是我们的希望之光，是撒加利亚的希望之光，让他可以在黑暗中赞美主，可以继续的等候，可以继续的等候，等候盼望这个国家，他自己民族的有一天能够真正得到复兴。尽管实际上我刚才说到撒加利亚没有看到上帝的应许，他如果继续活着20多年，他如果能够继续活那么久，他会看到他的儿子还有耶稣都死掉了，而他的国家没有任何的改观。然而就是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盼望之光，盼望之光可以让他在黑暗中这样子等候，而他的生命就传给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可以来宣告主的福音。所以上帝的守约信实的希望之光，也是我们自己在黑暗中等候的原因。因为 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复活，他已经得胜，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真正完全的得胜，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的完全的摆平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所以神的子民是等候的子民，你知道吗？我们是赞美盼望的子民，我们同时是等候的子民，是等候的，在盼望中可以等候的。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要凭着信心等候着上帝的作为，就像以赛亚书以赛亚曾经这样子讲，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其实拦阻我们真正经历上帝平安上帝能力的往往是我们自己，因为首先我们可能不知道主的话语，我们不知道主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主和我们的约真正的约定是什么。第二呢，是我们常常在上帝面前没有办法安静等候，我们什么事情都是拿在自己手里，自己要解，自己要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听到主安慰的声音。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可以长大成人，可以成为真正成为一个成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可以来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多帮助的，可以爱主爱人的孩子呢？我们哪里会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家庭会很和好会和睦？我们怎么可以会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来教会的，我们都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爱主爱人彼此相爱能够合主心意的教会，对不对？如果你到一个教会，你巴不得它是一个很好团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教会可以成为这样的教会？尽管可能我们看到的很多都是相反的迹象，我们的办法呢，是因为上帝自己来应许我们。对于那爱主的人，他就有应许，他就要来帮助我们。一块儿来看诗篇一二三情，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教导他当选择的道路。然而真正呢，我们再看真正的办法，其实这是145，我写错了，诗篇145一二三情，耶和华临近凡求告他的，临近所有诚心求告他的人，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所以要多多学习主的话语，多多学习主的话语。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更加爱主的话语。你不知道主的话语，你没有办法知道主的心意，你没办法真正认识主的爱，你没办法知道主对你自己生命有什么样的应许。所以今年呢，明年2013年教会开始，希望鼓励大家可以一块儿来做灵修。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活泼的生命》这个灵修的材料，这是每月一本，但是我们打算就是说两个月一次，因为它每月一本，每天都会每天都有一个灵修的材料，这个东西内容很丰富，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想鼓励弟兄姐妹都一块儿来灵修，都一块儿来灵修，但是我们会两个月来用一本。就是免得我们大家到时候错了一天哦，就完了，就好像就没有办法补。所以我们两天就用一本，两个月来用一本。然后我们有些小组哈，或者主日学可能都会以它来作为自己查经的材料，因为每个礼拜这个东西内容很丰富。最后还有每个礼拜当你大家相聚的时候，可以一块儿来查经，还有专门帮助查经的。所以如果你要是愿意来跟教会一同来参与这个查经的这个灵修的这个计划，教会会补助一半的这个费用，会补助一半的费用，执事会已经有这样的决定。所以鼓励大家一块儿来这样参与。所以我们一块儿来学习主的话语。然后第二呢，我们要来祷告，真的要来祷告，要更多更深的祷告。肤浅的祷告都不行，只是那种好像就跟主报个道那种祷告都不行的，都不行的。我们最近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姐妹，神就对她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因为她一直在为一些人祷告，一些人信主，好像多少年都没有什么改变。主的感动就是说，你要为他流泪，你要为你祷告的人，你有没有流过泪？你有没有流过眼泪这样祷告过？心中就有很深的感动，这个姐妹心中就有很深的感动，就开始为这些人流泪祷告。你知道有些效果特别的快，他流泪祷告其实时间不久，大 大概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有一个人就打算去，就决定要接受主，要来受洗。这是在教会已经是十几年没有信主的人，有没有流过泪？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之所以没有改变，生命中间没有改变，都是我们的骄傲，我们没有真正去流眼泪，没有真正去为这一个人来付出代价。如果你在家庭中间，如果你能够花点时间多为孩子流泪，流泪祷告，可能这个结果就不太一样。你可能想，我流这么多眼泪，人家不流有什么用？可能神对你的呼召就是你要流一盆眼泪，你的孩子就流那么一滴眼泪就可以了。或者你流一盆眼泪，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就流可能半流，神就可以改变他。或者你就为你自己那成天欺负你的老板来祷告，来为他流泪。看来好，这个泪是非要流不可了，看样子你要流泪，你这个公司可能就很不一样，你这个你工作地方的气氛可能就非常不同，你知道吗？或者为你那位同事很痛苦，让你痛苦的同事，神让我们流泪，为我们所不爱的人来流泪，因为他们太需要主的怜悯。你是被主所爱的，你知道主的爱，当你看到他生命需要，他这么需要主怜悯，如何能不流泪？把他带到上帝面前来流泪，在流泪中间来赞美主，知道主要来行就行奇妙的功，所以就来如此的祷告，而且要共同的祷告，要有共同祷告。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这个礼拜六的晨祷7点到8点，你实在是没有理由说自己有什么事情要做，要实在不行我们就改到6点到7点。所以7点到8点来到这里，我们就把你自己的需要，你根本都不需要来分享，我们的祷告会特别的简单，我现在就把形式讲好，省得你来了你好像从头到尾你没法讲话，你好像觉得不知道找个理由说那我不太懂得你们的形式。我们没有什么形式，我们来了就祷告，你把你自己需要你就带来祷告，你就为你自己祷告，你不需要分享的，我们不需要分享，我们来了就祷告，我们来了就来赞美。一个小时时间快得很，要等到每个人分享啊，一分享就半个小时。你们有没有在教会里边参加小组，或者自己分享半个小时就不见了，没有时间祷告？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分享，很少时间祷告。礼拜六早上就是祷告的时间，都是大家共同在上帝面前呼求的时间。所以礼拜六早上7点到8点，25号房间来这边，我们一块来呼求主，我们一块来向主来呼求。然后礼拜六晚上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跟 Upper Marion Baptist Church 可以一块来共同一块来赞美祷告主。我们是来求上帝的复兴，对我们个人生命的复兴，还有对这一个我们社区的复兴。所以我们一块来祷告，这是我们第一次跟 Upper Marion Baptist Church 这样子可以有联合这样祷告的机会。我相信神会用这个祷告作为对于这个地区祝福的开始，一个最大大的开始。我们盼望着有更多的教会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祷告。好，我们可以在黑暗中可以安静等候，安静盼望的这样等候。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主给我们希望之光。那第一个希望之光的原因是什么？主是什么原因？主守约信实，守约信实。第二个呢是主。还是不太行，还是请那边好了，请 Joy 控制好，行吗？下一个，好，第二个他不出来也没关系。第二个就是主施拯救，主施拯救，你自己说，大家重复，主施拯救。对，第二个原因是主要是拯救。我们在黑暗之中，其实原因很简单，如果你仔细，我们基督徒都很清楚，我们之所以活在黑暗之中是因为罪，我们自己的罪还有别人的罪。好，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以赛亚书，那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第59章出得来吗 ？OK， 好，是我可以控制，好像。好，我们大家一块儿啊，一二三，请。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转脸不听你们，因此公平离我们甚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看哪却只有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在幽暗中。行在幽暗中，这就是罪所带来的这样的结果。我们在黑暗之中，因为约翰的出生，撒加利亚知道他的儿子出生，撒加利亚知道上帝的拯救就要来了。这在他的诗歌中间，我们大家一二三情，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他拯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所以如果上帝的拯救上帝兴起这个拯救的脚，拯救脚其实也就是说是一个大能的拯救者，大能的拯救者，他是不仅仅要把人从被压迫之中被解救出来，更是要给他们一个崭新的生命，要创造出一群圣洁公义的人，一群圣洁公义人可以无所畏惧生活，因为他们信靠上帝。我们大家一二三情，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无所惧怕的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但是如果上帝的拯救计划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聚集一批这种无所畏惧又有公义的人，上帝首先就要解决我们的惧怕的问题，解决我们惧怕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活不出圣洁和公义，是我们在心中有各样的恐惧，我们不想去惹别人，不想去让别人不舒服，或者说不想去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我们很难在这个社会中间行出公义。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在广州有一个小姐妹，她信主之后，她是旅店呢、啊，就旅店那个收银还有写支票写发票的。你知道原先人他们这些人住一个晚上，如果100块钱，他就希望你写个200，所以他可以回去可以再从公司里再多领回来100块钱自己可以用。那这个姐妹呢，她一直都是这样写，就客人要多少钱，她往往就会写多少钱。但是她信主之后就写不下来，这个手就写不下去，结果就跟客人不知道吵了多少次架，把她的那个总管也都搞出来了。那她知道自己工作可能就不行了，结果总管有一天就真的把她叫过去了。总管就跟他说 OK， 他说你真的不能做这个工作，我没法用你，不过呢我们想让你去做会计。感谢主哈，一个你忠心按照主心意生活，这个姐妹是很幸运，因为这个会计知道自己是有一个多好的人在他的生活之中，在他这公司里，你好好去用他，如此忠心的人，如此诚实的人，你去好好用他。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么幸运，因为你自己的信仰，你可能受到很多的迫害，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我们害怕，我们会有很大的害怕。所以上帝要如果要成就这样的信心，他一定要战胜我们的惧怕，一定要拿走我们的惧怕。神怎么去带走我们的惧怕？约翰一书一二三情，在爱里没有惧怕，完满的爱把惧怕驱逐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尚未得到完满。在主的爱里，主说你就住在我爱里，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当主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他专门说到你要照我的话行，但他知道门徒不可能，就说你要住在我的爱里，要在我里面，在我的爱里边，要住在主的爱里，要跟主常常的相连。这也就是约翰其实在前面就这样讲，一二三情，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由此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满。那真正被爱充满的人就没有任何的惧怕，真正被爱充满的人，没有惧怕的人，他会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因为他知道什么才是最对的。我听过太多的见证，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往往是在找工作，往往是在自己要搬家或者这种好像很简单的事情上，常常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好的决定。可是他一旦明白他是被上帝所爱的，一旦真正体会到被上帝所爱的时候，决定特别容易做，一下就能做得出来。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前面在挣扎什么。往往是你要不相信，你就来经历主的爱，你就活在主的爱里。你说那我怎么活在主的爱里？你就跟主紧紧相连，常常与主亲近。其实又回到前面，读主的话语，常常祷告。我们基督徒没有任何的捷径。我发现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到今天我真正还是一个体会，没有任何的捷径。你就是读经祷告，你就是多多亲近主。所以撒加利亚的歌，撒加利亚前面他这个歌就是，其实就圣诞的好消息，就是上帝升兴起了拯救的脚，兴起了大能的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呢，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得拯救；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可以经历上帝那完全的爱，那完满的爱，使得我们能够完全的爱，给我们带来完全智慧，而且在黑暗中能够等候的这样的爱。你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我知道这个是很多人的爱篇，我没有办法掐来掐去，只留下了这么几句：一二三，请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抗我们呢？上帝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其实保罗接着在后面就连续有三个反问句：一是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呢？第二就是谁能定他们罪呢？第三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然后保罗就自己说，他说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使得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一二三，请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全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什么可以使得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和主的恩典来隔绝。在这样被主的爱如此充满的人，难道在黑暗中间的等待可以让我们和主的爱隔绝吗？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你不怕，所以你没有害怕，你可以这样子等候基督的爱。上帝的恩典就给我们如此的力量。这也就是潘赫华 Dietrich Bonhoeffer，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那个神学家，还有牧师，还可以说第二次反抗希特勒的勇士，后来殉道，哦不是，他不能说也说是殉道，也应该说是牺牲，最后死去。他就这样说，他是说他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没有什么别的盼望，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哪怕他自己无论是做神学家，无论是做牧师，或者是做在这种第二世界大战抵抗希特勒的这样的勇士，他知道都不是说他的才华，都不是他的能力。他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去谋杀希特勒，当时那么艰难，而他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知道什么叫和平主义者？是不动刀不动枪的，反对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这样讲，他这样说，他知道自己特别的挣扎在这件事情上。他说我将来要面对人的审判的时候，人们会以我当时不得已情况需要，因为杀了希特勒就会很多人就不会死掉，就是情况需要。如果我自己面对我自己，我自己要来审判自己，面对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良心在中间，在这个是可以帮助我在这样决定。然而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我要靠上帝的恩典。他在这个时候他做出那么勇敢的事情，他都从来都不以自己的能力，自己所谓的正义的事情来作为夸口，他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漫漫的长夜中间可以那样等待，他可以在监狱里边可以等待，在他最后盟军快进到他所在那个城市，那个监狱城市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他被上绞刑架的时候，那个之前他还带着他的监狱的朋友们，那些狱友一块儿领圣餐。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死亡面前可以这样子勇敢，然而又没有任何的骄傲。我相信他面对希特勒，他都会说很抱歉，不是因为希特勒是一个好人，而是 我把你的生命拿走，如果他真的是杀了希特勒。所以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在黑暗中等待。靠神的恩典，哪怕你的家庭有多大的挣扎，哪怕你个人生命中有多大的挣扎，你都可以等候。我刚听到有一个牧师就说到，当他先建立一个牧师，建立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巴不得教会可以有一二三，他有很多的意向，很多的想法，他巴不得教会可以怎么样。我想也是父母也是巴不得你生孩子，你那孩子还没出生，你就替孩子的计划，哦，40年差不多都给计划好了，对不对？就有很多很多的计划，我们都会有很，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对自己的妻子或对自己的丈夫也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就像这位牧师。但是他说他建立这个教会之后发现真的是很不一样，教会还没有多久就有主要的同工要准备离婚，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所有的计划崩就给打断了。那个时候是极大的一个挣扎，这个教会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往往教会很多在这种情况又是分裂，分裂其实很简单，就是其实不是说是有人要不要离婚要分裂，人家离婚其实 你没有必要分裂，但都是大家彼此心里不满，心里难过痛苦，然后彼此埋怨，都是你的错，你看你没有去探访，你看你又没有去祷告，你看你呢平时就你那句话讲的不对，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往往就开始分裂。所以一个家庭哈，如果你夫妻开始吵架，如果你自己大人开始有问题，你千万不要埋怨。往往这个时候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一些问题，本来自己心目中间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没有解决，因为我们都对对方都有太多的要求。教会也同样如此，这位牧师就是他就听到，因为这个潘克华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篇话，他说在一个团体中间，特别教会之中，如果有人犯罪，有人伤害你，你要怎么办？他说这个岂不是一个美好的机会，上帝让我成长的机会，让我可以更健康成长，因为我上帝同样有恩典，上帝赦恩的这恩典可以饶恕我这位弟兄或这位姐妹，也同样也饶恕了我，是一样的恩典，是一样的恩典。我之所以可以跟这位弟兄姐妹可以在一个教会之中，可以在一个团体之中，不是因为我们都有美好的意念，我们都有相同的所谓的意向，我们都有一样的生命，不是，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们，赦免了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罪，因为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这就为什么我们的家庭夫妻可以在一起，不是因为我很爱我老公或者我很爱我太太。我觉得你结婚那么久，你肯定知道这个爱根本都不管用，结婚半年那爱的感觉就不见了，所以到最后就得重新拾起来，所有东西重新拾起来。究竟什么才能使得我们夫妻可以在再艰难的路程，甚至你背叛我，我都可以跟你一块往前走？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让我去爱在我家里的亲人中间，可能是我什么亲戚跟我没有什么血肉关系的，这样子我照样可以爱，虽然他们伤害我，甚至孩子，有些孩子背叛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依然可以爱，是因为耶稣基督饶恕的这个恩典。因为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你知道如果你处在那个位置上，你会给别人带来同样的伤害。这是真正晓得恩典的人，这样的人知道主的这种拯救的人，他如何不能够在黑暗之中等待？肯定可以，肯定可以。好，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等待，因为上帝的希望之光，这个光第一是什么？大家记得，第一是主守约信实，第二呢，主施拯救，第三是主赐平安，主给真正的平安。你说，你可以跟周围说，主给你平安。对，大声，主给你平安。对，感谢主，主给我们平安。以赛亚先知就这样说，在罪恶之中的人没有平安。他这样说，我们刚才记得五十九章一二三，情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勿以公平，他们为自己修筑弯曲的路，凡走这路的都不得平安。没有平安。其实在罗马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路加写这个福音书，主耶稣还有约翰还有撒加利亚所在那个时代，那个罗马皇帝那个时候开始有所谓的平安，他这样子平安，那是200年历史。这历史地公元前27年一直到公元后193年， 到一个五个，就一共五个比较重要的皇帝，他们这样子存在，使得所谓的他们认为有平安，叫什么平安呢？是罗马帝国当时没有很强的外敌可以来跟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去修道路啊，就有机会去健全他们的律法呀，还有文化啊各方面这些东西。他们认为自己带来平安，所以他们那个名字叫 Pax Romana， 这个意思就是 peace of Rome， 就是罗马平安，就它这个标志，你看旁边那个画那个标志 P， 啊，这个像个十字架，中间有个 P， 它就这样的含义。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极大的一个称号，所以他到哪里去，到他所统治的地方，他就说我们要有平安，要有 peace。他知道人们需要，人们需要。可是呢，他到底有没有平安？当路加写他福音书的时候，罗马帝国正在开始毁灭耶路撒冷的圣殿。而且知道在罗马皇帝这个所谓的平安的时期，是约翰被砍头的时候，是耶稣基督被罗马人砍头的时候，不是砍头，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刻。平安究竟在哪里？撒加利亚知道这个没有真正的平安，而真正的平安是在上帝，是在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平安。因为这个世界可能更知道战争的技术，而不知道平安的艺术，而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呢，路加在路加福音中间，他比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更多的平安还有和平。这个其实平安和平全都是一样的，在希腊文全都一个字，就是平安和平，他用的是最多的。他的平安是他以平安开始，以平安最后结束。在平安的开始就是撒加利亚刚才的话语。好，我们一二三，请。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降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向和平的路上。这个地方翻译成和平，在其他地方也会有另外的翻译，天使在第三章的时候，天使在第二章，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就同声高唱，来证明撒加利亚这个预言。一二三，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我想在这个圣诞季节你会听到很多次这个话语，天使的话语，这个是天使是如此的这样讲，这如此这样说。其实在这一本书的最后，主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见面的时候，他就这样讲，首先就是宣告，第一句话就宣告，愿你们平安。所以平安一开始是从上帝而来，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真正到我们生命之中，今年的这个江宁节，今年的圣诞节，上帝要把这个特别平安的信息要加给我们，加给你在黑暗中等待的，或许是你自己的亲人在黑暗中等待，或许是你周围的人在黑暗中等待，上帝要特别把这个加给你。所以你就在上帝面前祷告，来把这个平安带给神所要你带给的人，或许是你自己，或许是你周围的人。你知道我们教会今年就有专门印了很好的这个挂历，是不是家家全有了？啊，如果没有就到那边招待那边去拿一份。我们当时定这个挂历的时候，我记得执事会当时决定是希望每一个家庭，你还带除了你们自己家有一本，你还自己再带一本，然后呢去送给没有去教会的人，邀请他来到教会，因为这是一个平安的福音。我们要与人分享，所以当你如果你要是愿意，如果你心中已经想到什么人，你要没想到，你先不要拿，你先想到之后，你为他祷告，你然后你再拿一份，再为这个挂历祷告，然后盼望这个挂历成为你的福音的使者，把福音带给你所要送给这个挂历的这个家庭。好，这个中间有很多主的话语，我相信会给你所送的这个人的家庭会给他带全年的这样的祝福。今年这个平安，主可能还要让我们带给被这个台风所骚扰的这样的家庭， 他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不认识上帝，可能不认识耶稣基督。当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整理他们的家园的时候，我们就带来平安的福音。愿主来给我们这样的激励。